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重臣马兴瑞官宣落马，五中全会开跑；第二个是伊朗击落美军 F-15 战机，非官被俘；第三个是香港特区政府要充公黎智英的财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香港政府4月2号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充公《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的财产。2021年5月，香港政府已经冻结了当时价值4亿港元由黎智英持有的 71% 传媒的股份，那么以及三家公司银行账号，银行账户内1800万港元的资金。黎智英今年2月被裁定所谓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成，判刑20年。一个多月之后，香港政府3月23号以先立法后审议的方式修订了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新增加了在严重案件中充公被定罪者财产的条款。最关键的是，这项修订是有追溯力的啊。那么修改法律的第二天，香港政府就命令公司注册处把《苹果日报》的三家公司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啊。那这三家公司就即时解散，成为受禁组织。随后，香港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申请充公黎智英的财产。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政治迫害。香港政府发言人说，这是为了切断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资金链。非政府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批评说，在黎智英没有定罪前就冻结他的财产，定罪后立刻修改法律充公他的财产，这种做法在香港已经成为例行公事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执行法律，而是量身定做的个人迫害啊，这是第一。第二，朝鲜日报报道，韩国最近查出一起留学生学历造假事件，总共有112名中国学生利用伪造的美国大学学历插班进入了韩国私立大学叫湖南大学就读。那么这学生原本只有高中学历，在2025年3月以语言研修签证入境韩国，同年8月提交了一个所谓美国大学的学位啊，那么直接插班进了本科阶段学习，并且把签证的类型由语言研修转为留学签证。那么通过这一操作路径，这些学生理论上只需要1到2年就可以获得韩国大学的本科学位，绕过正常的4年学制啊。那么韩国法务部在审查中发现异常，因为这批学生同时说他毕业于同一所大美国大学，就开始怀疑，就启动调查。韩国出入境部门进一步的审查发现，这所美国大学早在2000年中后期就已经被取消了办学资格。这些学生获得学位的时间段，而且他们并不在这个美国境内。结果调查结论就非常明确，就是这批学生是通过伪造学历材料申请韩国大学，属于伪系统性造假。目前这112名学生中的大多数已经在去年12月返回中国。那么对于仍然滞留在韩国的5人，韩国政府已经下令这个离境，其中4人随后自行离境。那么这个事件发生在韩国持续扩大留学规模的背景之下，韩国教育部在去年2023年8月提出来，要到2027年要把留学生的人数扩大到30万。那目前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截止去年8月，韩国留学生的总数已经达到了30.5万，那么其中中国留学生占到8.6万， 占比达到 28%， 是第二大留学生来源国，仅次于越南。但是把关的问题就出了问题啊。第三，新报报道，马来西亚移民局4月1号逮捕了三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涉嫌使用伪造的马来西亚社交访问准证作为申请美国签证的辅助材料。那么社交访问准证是马来西亚常见的一个入境和停留许可，通常可以停留30天到90天。移民局长沙班表示，被捕的一男两女年龄在25岁到54岁之间。移民局在行动中还查获了三本护照，护照上贴着伪造的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长期准证。那么沙班说，涉案人员企图利用伪造的长期准证来误导美国驻马大使馆，增加获得赴美签证的成功率。这是去年10月份另一起造假案件后的一个后续行动，当时移民局捣毁了一个专门伪造长期准证的一个犯罪集团，逮捕了6名中国公民和2名当地同伙。那么这起案件揭示了一条利用马来西亚身份作为跳板骗取美签的一个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个犯罪集团以每张2480美元的高价向急于赴美的人群出售这种伪造的准证，作为申请美国签证的一个支持文件。这是第三、第四。深圳特区报报道，深圳从4月1号开始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管制，华强北等核心区域实行全天禁行，官方理由是为了保障11月份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顺利举办，向外界展示所谓国际形象。深圳长期被称为电动车之城。南方日报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深圳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超过600万，保守估计有750万，远远超过机动车的保有量。电动自行车已经成为深圳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那么3月31号，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一个电动自行车三级限行管理措施。很奇怪啊，机关事务管理局来发这个东西啊。把全市分成三个区域，一级是限行啊 ,24 小时禁行啊，包括罗湖的东门，华强北步行街，还有是宝安机场附近的道路。违规最高罚2000。二级区域是禁止除民生行业以外的电动自行车。第三区域是采取分时段限制。中央社记者现场观察到，禁令实行的第一天，华强北和东门出现了大规模的执法行动，大量的电动自行车被集中脱离。华强北是深圳最典型的高密度商业区，当地的这个商事主体超过12万，日均流量75万，年发货量超过10亿件，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有12万辆。华强北道路狭窄，货车很难进入，所以物流配送、快递流转以及人员通勤高度依赖电动自行车。你不让别人开电动自行车，他怎么工作？他怎么生活？深圳市委市政府乱政啊！这是第四、第五。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3号在韩国延世大学发表演讲，他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组建独立国家联盟的设想。马克龙在演讲中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中国的持续扩张，另外一方面是川普政策的不确定性。他强调，法国、日本、韩国这类中等强国不应该沦为任何一方的附庸，必须探索一条独立于美中之外的发展路径。 那么这次亚洲访问期间，马克龙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韩国总统李在明啊。那么日韩两国都做出积极回应。高市早苗表示，法国是日本在印太地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重要伙伴。马克龙和李在明则宣布把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按照马克龙的设想，这个独立国家联盟将覆盖欧洲、日本、韩国、加拿大，同时吸纳印度、巴西等新兴民主经济体，形成一个横跨多个区域的合作框架。从具体成果来看，马克龙这次主要达成了三点进展。第一，把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美国在亚洲非常核心的盟友带入欧洲倡导的战略自主的讨论框架之中，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应对川普政府关税政策的背景下，法国、日本、韩国在半导体和新能源设备领域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尝试构建一套不依赖美国的替代性供应链体系。第三个，就是马克龙同时向美国和中国释放信号，欧洲不会在两者对抗中简单的选边，也会联合中等强国在国际秩序的重构中争取更大的主动啊。这就是韩国这次马克龙在亚洲之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啊。也就是说，在面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韩国到底会怎么做啊？他跟欧洲的关系怎么建立啊？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观察的重点啊。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缅甸国会4月3号投票选举，发动政变的军方领导人敏昂莱作为总统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一场缺乏真实竞争的形式选举啊。敏昂莱2021年2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拘禁了国家领导人昂山素姬，并解散了民主派政党。缅甸随后陷入持续至今的内战，并且造成了几万人的死亡。在政变之后，敏昂莱多次承诺举行大选，但是一再推迟，直到去年12月，缅甸在军政府的主导下举行了所谓的选举。那么这次选举当中，国会 75% 的开放议席，亲军方的联邦团结发展党赢得了 80% 的议席，现役军人本身还占国会 25% 的保留议席。在这个结构之下，国会形成了对军方的绝对控被军方的绝对控制。随后亲军方的议员投票选敏昂莱作为总统，很像人大选举啊。那么根据缅甸议员透露，敏昂莱在584张选票中获得了429张，那还是比习近平差一点啊。那么为了完成这个权力转换，敏昂莱在3月30号辞去了担任了15年国防军总司令的职务，同一天他被提名为副总统，进入总统选举的程序啊。那么这个过程表面上是完成了从军人到文职的一个领导人的转换，实质上并没有改变权力结构。过去60年当中，缅甸军方直接统治时间达到50年。那么这次权力交接，缅甸军方只是换了个马甲，继续统治缅甸。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星巴克4月2号宣布，和博裕资本的合资交易已经正式完成。博裕资本的老板是谁？江泽民的孙子江什么城啊？忘记了，这是江家的资产啊。根据双方在去年11月达成的协议，星巴克以40亿美元出售中国业务 60% 的股份。那么博裕资本江克城啊，江什么城忘记了。博裕资本就成为控股方，就是星巴克中国公司的控股方。那么星巴克保留 40% 的股权，然后把它的品牌跟知识产权授权给 授权给星巴克中国来使用。那新成立的合资公司将负责运营中国8000家星巴克的直营门店。那么这些门店未来将会逐步转为特许经营模式。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吧，啊，生意正常嘛，我这里是正常啊。那新这些门店将来逐步会转为特许经营模式。那么公司提出来的目标是把中国的门店数量逐步扩展到20000家。抱歉，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个扩张的目标明显有一定的难度。星巴克出售中国业务本身就是发生在中国的消费环境明显转弱的背景之下。那么近年来中国的咖啡市场竞争加剧，本土品牌比如说瑞幸低价竞争啊，那么冲击这个星巴克的市场体系啊，所以星巴克为什么会卖掉它这个中国业务的控股权，其中核心的原因就这个原因啊，就星巴克有点没有办法对付这种低价竞争。那么财务数据也反映这个变化，星巴克在2024年到2025两个财政年度中国区的销售额连续的下跌，24年是中国门店数量占全球星巴克全球的1/5，但是营收只占到 9%，那门店规模跟盈利能力明显的背离。星巴克是99年进入中国市场，那么经过了27年的发展，它是推动中国咖啡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在经济环境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下，这个模式正在失去支撑，所以这次股权出售和经营模式的调整更像是对现实的被动的应对啊。所以在消费降级和本土品牌冲击下，星巴克提出的大规模扩张计划缺乏清晰的增长逻辑，与其说是在继续加码中国市场，不如说是在逐步降低这个风险敞口，把经营压力转移给谁？转移给本地资本啊，看看他们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月2日公开批评中国对巴拿马实施报复性的霸凌。卢比奥说，中方近期频繁的扣押、阻挠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贸易船只，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今年1月，巴拿马法院裁定1997年授予香港长和集团经营巴拿马运河两侧核心码头，一个叫巴尔博亚，一个叫克里斯托瓦尔的港口法律框架无效啊，中方就强烈反对，说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权益。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港口对巴拿马籍的货轮采取报复行动啊。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中国港口扣押检查了124艘船舶当中，其中92艘是巴拿马籍，占比达到 75%， 远远高于1月份跟2月份的 30% 和 40% 的比例。那么突如其来的行政执法大幅的推高了海运成本和不确定性。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表示，这种针对单一国籍船只的密集安全检查在近代海运史上绝无仅有。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指责中方实质控制了巴拿马运河，这个说的完全没有道理啊。那么卢比奥这次发表声明，明确表示美国坚定的和巴拿马站在一起，反对中方的报复啊。第九，共同社报道，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个国家组成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叫 GIGO 啊，那么4月1号正式和合资公司边缘之翼签署合同啊，这个岛屿啥都没讲啊，这标志着日英翼共同推动下一代战机的项目进入了实质阶段 什么意思呢？日本、英国、意大利三个国家政府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机啊，下一代战机。那4月1号呢，他就签了个合同，签了个什么合同呢？签了个合同就是正式成立一个合资公司。今天讲的就是这个啊。那也就是说他们要自己研发下一代战机。那么下一代战机是由日本航空器产业振兴公司，这是一家啊，一个是英国的 BAE 系统， BAE 系统是英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军工企业，还有意大利莱昂纳多，莱昂纳多也是意大利的一个军工企业，三方出资，目标是研发一个具备顶级隐身性能，有海达这个雷达海量数据收集能力，并且能够通过人工智能进行辅助分析的尖端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月3号表示，这三个国家将协同合作，确保在2035年实现首架战机的部署。那么这一款被称为暴风雨的下一代战机性能指标，是针对美国最先进的 F-22 和 F-35 啊。那么在系统集成和智能化程度上会更具有前瞻性。那么长期以来，日本和欧洲在防务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武器装备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要和这个北约划清界限啊，甚至要退出北约。那么所有的美国盟国都在考虑怎么办啊，美国越来越不靠谱啊，那怎么办？研制自己的战机。所以实际上现在的问题就是，虽然这几个国家都有 F-35 战机啊，但是战机的源代码和核心维护权都握在美国手里。以前美国是靠谱信得过，大家就没问题。你现在川普天天骂东骂西怎么办？所以这些盟友开始自己想办法，自己做自己的战机。所以英国、日本跟意大利通过联合研发掌握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要彻底的解决他们对美国的依赖。那当然这三个国家的技术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三个国家要自己做战机没有人拦得住，因为这三个国家的航空技术都很发达。所以实际上川普政府正在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这是第九第十。朝日电视台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4月3号否认日本政府筹组经济代表团访问俄罗斯的消息。我们昨天讲了，这是个很奇怪的举动，逻辑不自洽。为什么？因为昨天是谁报道的呢？昨天是共同社报道。共同社是4月2号引述了一个消息人士说日本政府向三菱商社等五大商社，日本五大商社和其他公司发出邀请，就也请日本公司派出董事以上级别的高管组建一个经济代表团去访问俄罗斯。访问的时间定在今年5月份。访问的议题还包括乌克兰战后的结束之后日本要全面重启在俄罗斯的业务，以及伊朗战争背景之下采购俄罗斯原油扩大石油进口的这个议题。那么这些日本公司负责人对日本政府邀请表示质疑，认为时机不妥当。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木原忍就4月3号说，共同社的报道不是事实，日本政府将持续的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同时也会充分的支援已经涉足俄罗斯的日本企业。这是第十。昨天我们就讲这个新闻很不靠谱啊。11中央社报道，中国公安部4月3号表示，美国将一名涉嫌走私贩毒的中国籍韩姓嫌犯遣返移交中方。这是近年来美国向中国遣返移交的第一名涉毒逃犯。 美国是在接到中国禁毒部门的线索通报之后，由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执行的这次遣返任务。这次遣返移交的达成背后有持续几年的高层铺垫啊。那么中美禁毒合作是2023年11月在这个习近平和拜登会晤的时候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啊。然后双方成立了一个禁毒合作工作组啊。到了去年10月习近平见川普的时候，双方再次确认打击毒品的合作共识。所以去年12月中国公安部说中美双方已经在多起案件上展开了联合侦办，并且强调合作的基础平等。那么这个动作发生在川普访华之前，基本上就是一个表态的意思。那么白宫之前宣布川普会在5月14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那么而且芬太尼的议题也是这次访问的其中一个议题啊。这是第十一、第十二。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4月3号公布高氏内阁成员的家庭资产情况啊，公布家庭财产。高氏早苗的财产是20万美元，包括土地房产，有两辆汽车，她和她丈夫有1000万日元的定期存款啊。高氏早苗的财产在19名内阁成员当中排第10位，19排第10。那么和他2025年10月出任首相的时候没有区别。谁最有钱呢？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的财产最多，有166万美元。排名第二的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有122万美元。第三名是总务大臣林方正，95万美元。那么欧美日等发达民主国家官员、政府官员定期要披露他的财产情况，这是对权力运行的约束啊。比如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国会议员、内阁成员都要披露财产。川普总统也披露他的财产情况，但是他不肯公开税表啊，也没有退出商业啊，所以大家认为川普有利益冲突啊，这是有原因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伊朗击落美军 F-15 战机啊，飞官被俘。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证实，确认美军一架 F-15E 叫攻击鹰战斗机在伊朗的西南部，胡奇斯坦省上空被击落啊。战区网站已经确认战机残骸已经找到，伊朗平民在坠机现场发现并拍摄了弹射的座椅啊。伊朗军方立刻展开了搜寻弹射逃生的战机飞行员。伊朗国家电视台悬赏6万美元奖励任何找到美国飞行员的伊朗公民。电视屏幕上滚动的字幕是要这个呼吁伊朗民众看见他们就开枪啊，并且提供了美军飞机的画面。那么美军紧急出动黑鹰直升机和 C-130 大力神运输机进入伊朗啊，这个伊朗境内啊，这个胡奇斯坦省，它其实那个位置是胡奇斯坦省和中央省交界的区域啊。实施救援啊，试图赶在伊朗之前找到战机的飞行员。F-15E 战斗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一个是飞行员，一个是武器操作员。那么最新的消息说，伊朗方面声称美国派去营救被击落机组人员的黑鹰救援直升机，其中有一架也被击落。如果黑鹰直升机被击落的消息属实，这意味着美军失踪或者损失的人数还会再上升。美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空降搜救部队在坠机地点附近展开地面渗透，和伊朗地面部队直接对抗。 伊朗方面则派出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叫萨布林特种部队，封锁主要街道，使用红外无人机在荒漠区域搜寻体温信号，试图锁定飞行员的位置。这所以美军跟伊朗的特种部队现在正在上演生死时速的较量。那么目前关于剧组人员的情况仍然不明朗，那么非官方的消息说其中有一名机组人员，也就是武器操作系统的那个武器操作员，可能被伊朗的民兵控制并移交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那另外一名飞行员，就是飞官飞行员，仍然在利用地形进行躲避。那么 一旦这个武器控制员被确认被俘，这将会成为伊朗战争中第一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这也是27年来美军战斗机第一次，27年来第一次有美军战斗机被其他国家击落。这也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第一次由飞行员被俘。那么伊拉克战争期间有两名阿帕奇直升机飞行员被俘。所以过去几个小时的变化正在重新定义这场伊朗战争的性质和走向啊，因为有战机被击落。那美国战争部以及美国中央司令部目前没有就事件做出回应。那么就在24小时之前，川普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伊朗已经被彻底摧毁啊，战争基本上结束。但是最新的事态显示，伊朗战争仍然在迅速的升级，伊朗的防空系统并没有被消灭，甚至它还可以击落美国的战机。那么这是据目前的统计，伊朗战争的第一个月，美军损失的军事资产达到 48.3 亿美元，损失各类飞机战机超过25架，其中6架F-15 战机啊。那么就在昨天4月2号，美军对伊朗的卡拉季的一个公路桥叫贝伊克啊，叫 B-1 Bridge 发动了空袭。这是一座即将竣工的民用交通枢纽，空袭造成8名平民死亡和95人受伤啊。川普把这个空袭的照片放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还说会继续啊。那么昨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要求陆军参谋长，就是陆军美国陆军的 number one 啊，兰迪乔治将军啊，上将啊，辞职并且立刻退休啊。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有美军战机被击落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是习近平重臣马兴瑞官宣落马，五中全会开跑。新华社报道，中央政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马兴瑞是20届中央政治局的第三位落马的政局委员。新华社的新闻稿当中，一，没有称马兴瑞为同志；二，没有说审查调查是中央决定的。那这个表述比较少见，因为针对一名政局委员采取审查调查，肯定是要经过政局批准啊，所以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中央批准或者中央同意。那说明，事实上这件事情应该是就是中央同意决定的。那你不说中央决定意味着什么呢？那可能意味着这案件已经调查完毕，而且已经有结论，所以就通常就是这个情况。那么习近平治下的中央政治局总共有24人，以前通常是25人是单数，那习近平突然拿掉了胡春华就变成24人。24人现在到目前为止有3人落马啊。那么一个是何卫东是去年10月立案调查， 一个是张又侠，张又侠是今年一月啊，然后是马新瑞，马新瑞是今年三月立案调查。马新瑞是去年八月被免去新疆书记的职务，然后给他安排的职务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这个安排跟他的前任陈全国是一样的。陈全国是2021年12月把这个新疆书记的职务移交给了马新瑞。半年之后，陈全国是在2022年的6月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出席了一个座谈会。什么座谈会呢？是习近平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一个座谈会。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是胡春华。胡春华那个时候他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副总理，所以他是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个很正常啊。那么当年的十月，二十届一中全会，陈全国就退休。那马新瑞最后一次露面是去年的十月，二十届四中全会十月啊，到了十二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理论上他是副组长，他应该出席，但是马新瑞并没有露面，说明什么？说明十二月马新瑞应该处于审查调查的状态啊。那现在官宣落马，那差不多从那个时候算到现在应该有三个月的时间审查调查啊，这时间不是问题啊。那马新瑞的亲信郭永航最近是官宣落马，3月27号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郭永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郭永航是马新瑞原来是他的大秘，后来呢马新瑞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郭永航是他的市委秘书长，然后马新瑞去广东省当省长，郭永航就跟着去广州，先是当市长，后来当广州市委书记。那马新瑞调离这个新疆之后，新疆也有两个人落马，也是他的马仔，一个是副主席，常务副主席陈伟俊，一个是政协副主席陈金之正啊，都落马啊。那马新瑞是习近平的重臣，很重要啊。马新瑞的政治仕途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跟彭丽媛的关系啊。那么，所以马新瑞呢，是既是航天帮，又是山东帮。所以我们讲他是习近平的重臣。马新瑞官宣落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五中全会开始进入了议程啊。五中全会理论上应该是什么时候开？应该是十月份开。那么中全会议通常是在十月份开，但是呢，三中全会是七月份开，因为三中全会拖的时间有点长。所以他在七月份开，但是四中全会还是十月份开。那么按照惯例呢，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五次中全会一般是有两个议题啊。第一个议题就是下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啊，就是多少大多少大啊的人事安排会在五中全会讨论啊。第二个议题就是五年计划，下一个五年计划会在五中全会上讨论。那实际上五中全会关于五年计划呢，四中全会已经讨论过了，那就五中全会肯定是不需要讨论了，那就剩下了什么？剩下的人事安排。那五中全会的人事安排核心只有一个，习近平连任啊，习近平连任。那么在五中全会之前，这个安排马新瑞官宣啊，落马应该是早就落马了，那官宣落马那肯定是不利于习近平连任的，因为你要讨论这个议题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激烈的权力斗争正在外溢啊，而且是有点张扬。为啥？因为张又侠的案子还没有说法呢，张又侠那还等着呢啊。 那么最近有几个特别的人士任命，有点特别，一个是今天有一单林涛任厦门市委书记，那林涛长期在广东任职，在汕头汕尾附近，汕尾当书记。然后呢，林涛很特别，在广东干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一下去了北京，从24年到26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很奇怪，完全没有渊源，直接就去了。然后现在又空降到了福建，他在福建完全没有，当然福建去厦门跟汕头是有关联的，都是潮州话。那么从副秘书长去厦门当书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深圳，3月22号这个靳磊出任深圳市委书记，那么孟凡丽是去广东当省长，那靳磊是去年的一月任四川省组织部长，省委组织部长，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冯中华就是去年12月郭永航免职，他去接广州市委书记。那冯中华是从哪来的呢？是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两个组织部长去当这个市委书记，那三个市委书记，这三个市委书记都不是北方派下来的。虽然这个靳磊是河南人，但是他是从四川调过来的，所以基本上三个市委书记都不是北方下来的官，这跟原来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而这次五中全会的背景非常复杂，非常复杂。中国的内部、中国的外部，条件都发生非常巨大的改变。尤其是过去三年，中国三年的经济危机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治理状态，而社会危机也在孕育当中。所以实际上这次五中全会，我认为不仅仅会讨论人事的问题，还要讨论什么？政治录像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习近平的连任跟中共的政治录像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问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最近在辽宁调研，大家知道政法委书记是干什么？政法委书记就是管这个公检法，公检法就是有一个书记管他们三个，所以所谓的司法独立是不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有政法委书记啊，所以政法委书记是管什么？管司法。那么陈文清说，这个政法机关要树立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这是最近习近平抓的啊。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基本上刀把子，我们讲中共的刀把子讲的是谁？讲的就是陈文清啊。那么陈文清先后在阜新市、阜新蒙古自治县啊，就少数民族了啊，然后去大连市这个沙河口区，一个是沈阳市铁西区啊调研啊，去辽宁啊。那么在综合治理中心，陈文清说，对本地区的矛盾纠纷要全面掌握，对受理的每一件矛盾纠纷要一盯到底，要闭环处理。在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陈文清强调，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的法制化，打通线路图，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有吗？有可能吗？没可能啊。在法院、检察院，陈文清强调，要全口径的掌握案件的服判息诉的情况，努力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啊，要给人民群众啊这个感受到公平正义。中国的司法有公平正义吗？当然没有，完全没有啊。在公安局、司法局，陈文清说，要全面的起底各类风险隐患， 掌握动态掌握相关人群的动向，就是他监管的那些人啊。要坚持维权跟维稳相统一啊，你要维稳，你要维权，我就维稳啊，就这意思啊。要紧盯婚恋家庭、邻里关系、山林土地突出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确保国家安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陈文清讲的这些都是中国当下最严重的问题，但是他讲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没有一个是成立的，这就是中共自欺欺人式的这种自欺欺人的表述啊。那么最近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中国各地出了很多的公告通告，要启动新一轮的针对六霸的专项整治活动，湖南、山东、新疆、甘肃、重庆、吉林发通告，要整治六霸。整治六霸通常讲的是什么？通常讲的就是，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六霸。那么开始要整治啊，而且要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相关的犯罪线索啊。那么刚刚陈文清去的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有个扫黑办，3月31号发一个通告，对整治对象进行系统性界定啊。界定什么呢？什么叫村霸？什么叫乡霸？指的是利用宗族、利用宗教或者利用家族关系，通过暴力或者软实力手段控制基层社会，操纵基层选举啊，干预基层权力的运作啊，侵占集体财产，沙霸矿霸，就沙霸就是沙石啊，矿霸就矿产啊，通过非法采挖啊，垄断市场，暴力抗法牟利，市霸，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市场流通、菜市场、市霸、菜市场，还有批发市场、各种专业市场，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主要是收取保护费。你从执法口径来看，这一轮所谓的六霸整治覆盖了整个的基层啊，基层资源领域、城市经济、农村经济，所有的环节全覆盖。这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治安的治理。所以呢，这次行动普遍采用的是所谓的公开举报等等这种方式，要扩大，它是要扩大这个范围，扩大这件事情的范围。这也意味着这个治理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以前是内部掌握，现在开始要公开了。所以从政治层面来观察，这一轮所谓的六霸整治并不是单纯的扫黑行动，它更像是一个对基层权力的集中重塑啊。你看村霸跟乡霸，它的核心落脚点是操控基层选举，什么把持基层政权这种表述，这就不是社会治安问题，这是什么？这是基层权力的归属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国的农村，很多基层权力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外溢，已经不受控制。所以这次的整治本质上，就要把这些脱离控制的权力重新收回来啊。什么沙霸、矿霸，什么这些都是属于围绕的资源产生的利益链条啊。这些整治实际上是重新划分资源的控制权，防止地方形成一种独立运作的利益体系啊。那么财政就不用说了，财政肯定是啊。从总的来说，这次大量的运用了一些软暴力啊、干扰秩序啊这些表述，你可以看到，这个六霸整治表面上是对黑恶势力的打击。它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和资源以及控制方式的重新配置。但问题在哪里？核心的问题并不是他想干什么， 现在实际上中共的问题是他能干什么？地方财政严重枯竭，现在的情况就是地方财政严重枯竭，中共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上已经非常的困难啊！你清理基层失控的权力结构，意图当然非常明显清楚，但是如果你不解决地方的这种基层权力的资源配套，你搞运动搞完之后情况依旧，那实际上中共的政权失控在哪里？在基层，尤其是在农村。农村基层是中共最薄弱的地方，而且特别是什么情况？现在的情况就是农民工大规模的返乡，农民工大规模返乡之后，农村之变可能是中共政权最明显可能发生的事态。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五中全会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开跑，权力斗争，路线之争，国内外形势非常的敏感，好吧，大概是这样啊。好的，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绪4月1号看到一则新闻，王祖贤去了温哥华斯丹利公园的张国荣纪念长椅去看他，风华绝代的那群人，那个香港，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啊，那是啊。观点：中国恶性内卷把星巴克打败了，也不叫内卷，就是竞争。不要污名化内卷啊，内卷其实就是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是正常的。共产党把别人叫是内卷，其实是不对的。市场竞争，我抢占市场，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反垄断法，你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出售的价格不能低于我的成本啊。如果我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这是违反了反垄断法。那如果有企业这么干，你可以执法，但是你不要搞运动，说别人内卷啊。如果我的成本就是这么低，我用这个价格竞争，你是没话讲的。观点应该是中国的咖啡业低价竞争的太夸张了，价格低到让人怀疑那咖啡豆是不是有问题啊？不一定有问题啊。不，实际上核心的问题是价格低，按照如果你认为它的价格不合理，你去搜证去告他，这是可以的啊。但我觉得星巴克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瑞幸跟它的竞争，星巴克的核心问题是去星巴克消费的这群人现在他们的生计有问题了，这是核心的问题。就是原来的那帮中产帮衬这个星巴克的这帮中产，他们有问题，他们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所以当然瑞幸跟他竞争是另外一回事啊，同时发生瑞幸把这件事情给踢爆了，那星巴克就出了问题了。但是星巴克仍然有强大的竞争力啊，虽然我们说星巴克这个有点失意，但是星巴克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观点：习近平极度护短，他在这个时候保不了亲信马新瑞，这正是他权力被削弱的表现。是的，看来围绕着21大的权力斗争在持续。是的，习近平就是那种叫什么，我们就讲那种黑老大，习近平的风格很像黑老大，就是那种不，就是睚眦必报那种啊。情况2024年以前，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有11个县 实施学生免费供应午餐、营养午餐政策。今年年初，台北市宣布跟进，跟其他县市陆续跟进，导致尚未正式宣布实施的新北和嘉义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新北市4月1号，嘉义市4月2号先后宣布跟进，台湾正式进入全国1到9年级学生营养午餐免费供应时代。中国能干，中共你干得到吗？中共你行吗？你行不行吧？啊，对啊，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怎么去武统别人呢？情况，台湾目前的物价情况，开战至今，汽油上涨了 16%， 还好呀。餐饮、饮食业有调涨的风向，但目前只有少数商家上涨。塑胶制品，比如手提塑胶袋大幅上涨，蔬菜水果呈现下跌状况，下跌为啥？公共交通、天然气维持不变，目前整体市场物价上涨情况还不太明显。情况，今天新闻报，美国国会加大围堵中国晶片，要求荷兰、日本停止供应DUV 维修和化工原料，变成有机器没得用。国会是这样的，国会不能代替政府啊，国会可以通过一些法案或者通过一些法律，但这个法律呢交给政府啊，那政府呢选择是不是要把它变成政策啊，国会呢可以代表一种民意取向，但是他不能代表政府去行政啊。情况，这段时间刷抖音，好多嘲笑、挖苦、谴责中共的视频，蓝蓝的事又吵起来，自媒体也成为中共政治斗争的平台。OK， 观点，实话实说，以色列飞官和指挥实战比美国空军强，两次打伊朗都没有失误啊。不一样，为啥？以色列他就在中东，他在中东，他的飞机天天在那边飞，他在那边打仗，他对地形熟，对情况也熟。美军跑到那边去打，未必有以色列那么熟。这当然，这个情况更重要一点，情况的熟悉程度更重要一点。也不是说美军不行，美军是很行的，只不过呢，以色列在当地这个强龙难压地头蛇，对吗？观点，我从年后追王老师11月份到现在的节目，陆陆续续的追了两个月，最近终于追完了，感觉像一部大型电视剧，现在只能接受日更。而我用两倍速上下班路上听不够，于是打开老师的两个新节目，希望王老师保持健康，你的节目几乎是我唯一的新闻来源啊，谢谢你的信任啊，我们要把这个节目做好啊。 OK， 情况，伊朗导弹击落美军 F-15 战机，双方紧急搜救两名飞行员，看来伊朗战局收不了尾，请教王老师，美军还会支撑战争多久？美军支撑战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美军打这个仗，对美军来说，这个仗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不在战场上。那当然，你在战场上有一架飞机、两架飞机被击落，完全正常。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啊，就你说我保证全胜，一架飞机不被击落，这个很难。这个很难，但是我们讲的是什么？军事上通常讲的是我能不能达成军事上的目标啊，然后我能不能把我的损失控制在最低，这就是胜利。我能达成并且把我的战损控制在最低，这就是胜利啊。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美军的表现我无法评判，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不知道他要达成什么目标。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美军在军事上或者是在战术上 打伊朗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损失一架飞机，损失两架飞机，这一场这么大规模的战争不算啥啊，其实不算啥。那为什么大家很重视这件事情？原因很简单，三件事。第一，川普总统说已经把伊朗打得满地找牙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你看没地找牙，他还能反击，还能把你的飞机打下来，这说明你说的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的反击能力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啊，也比川普说的要厉害啊，而且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伊朗整个国家它的运行也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否则怎么可能你打大家都去抢，理论上你炸了一个月狂轰滥炸，伊朗没有还手之力，这个国家应该处于瘫痪状态。你现在来看伊朗没有瘫痪，那美国打了半天，你达到，你川普说我们很接近达成我们的目标，那这个说法就不大成立了。核心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啊，所以美军支撑没问题，美军打也没问题，问题是你决定打这件事情有问题，你决定打他干嘛你有问题啊。情绪，缅甸内战消耗了70多年，犹如东汉末年。2021年敏昂莱以及军方夺取了所谓民主民选政府，只有有限的缅甸民选政权，敏昂莱现在才要当总统，啥意思？是迟来的老把戏。当初我就料定敏昂莱会脱下军装当缅族的总统。缅甸一直是缅族缅军方派，披着民主外衣的大缅族主义和一部分缅族民主派，十几种有武装力量的少数民族自治派，各路军阀各怀鬼胎，这三派长期左右着缅甸的国运和内耗。如二战外力介入，缅甸内战不可能有结束的一天。如无二战外力介入啊，缅甸老实讲，你说缅甸复杂呢也复杂，简单呢也简单。核心的问题就是，军方这么操作，对谁有好处？对谁都没好处，就对军方有好处啊！这是一个自私的团体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还有吗？没有了啊，还有吗？没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